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我很记得呢，我就鼓励你找一个读经伙伴的，我还成为了一些弟兄姊妹的读经伙伴啊。那今年呢，我就希望你是继续这样做，因为有时候呢，在走读经的道路上会感到孤单，会感到疲乏，很想停下来的。如果你有读经伙伴，就可以互相鼓励了。我非常的乐意继续的成为您的读经伙伴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跟你分享创世纪，我们进入到第四章了。昨天我们就谈到了第三章，谈到了人犯罪堕落的经过，看到蛇怎样的诱惑夏娃，然后又看到了犯罪之后人蛇所要面对的神的惩罚哈。那么今天的时间呢，我们要看看在这个夏娃跟亚当被赶出了伊甸园之后呢，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那就请弟兄姊妹翻开第四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四章的一到二节讲述该隐和亚伯的出生以及他们的职业。该隐好像他的父亲一样的从事农业，而亚伯是一个牧羊人，牧放羊群。四章三到八节讲述了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三到五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羊群中投生的这句话暗示了亚伯一有收获就献给神，正如五经的法律吩咐人的要把地里首先出熟之物献给神一样。这里更进一步的暗示了亚伯把最好的献给神。谈到羊的脂油，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第一，这是指羊内脏最肥美的部分，献祭的时候多烧在坛上归给神，人是不可以吃的。第二，脂油可以解释为最好，原文直接翻译为这地出产的肥油，就是指地里最好的产品。亚伯不仅是把头生的羊献上，而且把羊最好的部分献上。结果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亚伯和该隐怎么知道神悦纳或者是不悦纳他们的供物呢？学者们有两种看法。第一，天上有火下来把亚伯的供物烧了，该隐的却是原封不动。第二，他们献祭以后亚伯的羊群增长很快，而该隐却少有收成，所以他就知道了神看不中他的供物。那这种的解释假设了他们献祭以后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知道是不是蒙悦纳的。 那由于经文没有说明一切，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够肯定哪一个解释是更正确的。至于为什么神悦纳亚伯却不悦纳该隐的供物，学者们又有以下的看法。摩西五经常常把长子和初熟之物连在一起，而创世纪的作者并没有记述身为长子的该隐献上初熟之物，反而是说幼子亚伯献上了头胎的羊最好的部分。这个暗示了亚伯把最好的献上，该隐却没有这样做，他似乎是随便献上了供物。作者两次用看重这个词语也支持了这个讲法，因为这个词语可以翻译为留心。神不留心该隐的供物，是因为该隐献祭不留心。创世纪的经文并不是要强调他们献上不同种类的祭，而是显示出两个人的心态和品格上有很大的差异。该隐不蒙神悦纳以后有两种的反应。第一，他向神发怒。第二，他向亚伯发怒。这个都反映出他的不良品格和心态，所以作者才会这么说的。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亚伯的供物蒙悦纳是因为他有信心，那跟这种的解释也是非常吻合的。今天我们也要献祭给神，不过我们不是好像当年的亚伯和该隐那样献上羊或者是农作物为祭的，我们是把生命当作是活祭献给神。神希望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把最好的献上。那弟兄姊妹，你奉献的心态是怎样呢？是随便的把一些东西献给神应付了事呢，还是很认真的把金钱连同你的心你的整个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呢？陶立敏立刻想到一点呢、每一个礼拜我们在教会当中参与崇拜，在崇拜当中都会有奉献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心态究竟是怎样的呢？是已经麻木了当成是习惯，就好像吃饭和穿衣服那样呢？还是每一次都是充满了期待的啊，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呢？我真的很期待神也能够得着我的心呢、今天盼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可以花些时间好好的反省自己的生命。神看不上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发怒变了脸色。神对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对于这句话，学者们有两个看法。第一，这个是指该隐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例如献上的供物不好，他不应该发怒等等。如果在过去的日子他做得好，其实他应该是可以蒙悦纳的，可惜他做得不好。第二，这个是指着将来，是指该隐将会做的事情，他仍然可以选择不去犯罪，并且因此而蒙悦纳的。我们从下文来看，第二个解释比较可取，是指向将来的。由此可见，神还是给人机会去改变的。神提醒该隐如果他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呢。通过伏这个动词，创世纪的作者暗示了罪恶好像野兽在暗处藏匿，猎物经过的时候就立刻跳出来扑向猎物。现在这个猎物就是该隐了，如果他不小心提防罪这只的野兽，罪就会伏击他。这个时候可能在该隐的心中已经暗藏杀机，但是神仍然盼望该隐回转制服罪恶。 说到罪这只的野兽，今天仍然在等待猎物。不要以为不信主的人才会受到他的袭击，信主的人也要面对同样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小心提防罪恶，我们要常常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起祷告，追求圣洁的生活，这样罪恶要袭击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四章八节讲述该隐打亚伯并且把他杀了。该隐大概是因为嫉妒和愤怒而杀死亚伯的，他嫉妒亚伯得到神的悦纳，自己却不被看重，他所没有的东西他也不想亚伯拥有，只要弟弟死了他就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了，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弟弟杀了。四章九到十一节，神向该隐提出控诉。神问该隐，亚伯在哪儿呢？该隐回答说，我不知道。那我们都知道该隐杀死了亚伯，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呢？很明显的他在撒谎，他一错再错，这个罪恶的雪球是越滚越大。本来神问该隐是想给他一个机会认罪的，但是该隐却错过了这个机会。接着公义的神向该隐提出了控诉，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这句话可以翻译为，你听，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创世纪的作者用很生动的笔法描写亚伯的血好像日夜不停地向神喊叫，请为我报仇吧。虽然其他人并不知道亚伯发生了什么事，神却是知道，而且神要为亚伯伸张正义。四章十一节下半部分，十二节以及十四节讲述了神要惩罚该隐。神惩罚该隐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不管他怎么耕种，地不再为他效力，努力耕耘是没有意思的；第二，他要离开耶和华的面；第三，他要流离飘荡在地上，飘荡是指迁移和逃奔，流离飘荡是描述一个人无家可归、四处漂流的惨况。犹太人认为这种没有家、没有根、不属于任何团体的人生，实在是生不如死。这可将是该隐要面对的惩罚。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该隐觉得神的刑罚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他不能够承受，而且他担心将来当人口增加的时候，那些遇到他的人会杀死他。四章十五节，神答应保护该隐，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七倍是象征的意思，表达了这是绝对禁令，任何人都不准杀该隐，杀他的人一定会被杀。神要为该隐立一个记号，让人一看到这个记号就晓得该隐是神所保护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夺走他的性命。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怜悯罪人，虽然该隐犯了大罪应该被处死，但是神还是要恩待他。四章十六节讲述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然后到了四章的十七到二十二节，作者记录了该隐的七代后裔。这些后裔表明了神是信实的，他遵守诺言，保护了这个本来应该是被处死的该隐，让他可以生儿育女，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他们更有文化和科技上的成就，例如建造城市，开始了游牧的生活， 制造乐器，在音乐上发展，打造金属等等。虽然该隐的后裔在文化和科技上有很多发展，但是他们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远离神。四章23-24节记载了拉麦之歌。一个强壮的男人向他的妻妾自吹自擂，并且借着这个机会向他的敌人示威。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首歌反映出拉麦报仇心切，不顾公义，随时都准备好了要摧毁他所憎恶的人。拉麦是当时的人的缩影啊。由此可见，社会的道德正在瓦解，仇恨越来越深的在人类的心灵里扎根，而且发展出不同的罪恶。当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仇恨带来战争，摧毁社会的安宁。仇恨彻底地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仇恨对于人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报仇不能够解决问题，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宽恕人70个7次，就是无限次。只有这样，我们和别人的生命才能够得到好处的。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以拉麦的故事成为我们的鉴戒，千万不要让仇恨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5-26节，经文这么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赛特的意思是摆放。神把赛特放在亚伯原来的位置上，代替他。一方面是可以减轻了亚当和夏娃因为失去亚伯而有的伤痛，而另一方面，神也可以让人类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是强调到了以挪士的时候，人们才正式公开的、集体的、按时敬拜神。敬拜成了一种文化，就好像建筑、畜牧、音乐以及铸铜铁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说在以挪士以前人没有求告耶和华，或者是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向他祷告，而是说集体公开的敬拜，或者是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是从赛特和以挪士的时期开始的。赛特的后裔一直朝着敬畏神、亲近神的方向去发展，跟该隐的后裔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当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一些人们常常犯的罪恶。那第一种罪恶呢，就是嫉妒了。该隐因为嫉妒而杀死他的弟弟，成为了第一个谋杀犯。圣经里许多的罪都是和嫉妒有关的，例如以撒和雅各家的问题是因为偏爱导致嫉妒而引起的。我们常常会嫉妒别人的财富、外表、才干和成就，所以我们要小心，免得因为嫉妒而犯罪了。苏格拉底称嫉妒为灵魂的锯子，可以把灵魂锯开，这个代表了它的伤害力是非常大的。第二种的罪是发怒。该隐因为嫉妒而产生了愤怒，怒气就伏在他的心门前， 处理不当就会铸成大错。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要多留心谨慎。第三是伤害。或许我们不会好像该隐那样的在肉体上伤害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却会在有意无意之中伤害了家人的心灵，以至于亲人也会变成了我们的敌人。第四是报复。该隐的后裔拉麦不仅是实行多妻主义，而且为人非常的凶残。当人得罪他的时候，即使那个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少年人，他也会进行报复的。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类铸造兵器的能力提升了，互相残杀的情况也会随之而增加。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种的心态，就是有仇不报非君子的这种心态，免得我们因为这种心态而铸成大错。第五是谎言。该隐杀了弟弟之后对神说，他不知道亚伯在哪儿。这个让人就想到了约瑟的十个哥哥把弟弟卖掉以后也对父亲说谎。犯罪以后，说谎几乎是成为了不变的定律。弟兄姊妹，你可以回想一下哈，自从你信主以来，你还有说谎吗？那今年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立下志愿，做一个完全不撒谎的基督徒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你现在可以好好的在神面前想一想这个问题。第六是骄傲。人类在文明和科学方面进步了，这个并不代表在道德方面也会提高的。文明和科学的进步反而是容易让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变得越来越骄傲，人会觉得自己不需要神了。拉麦的表现呢，不仅是反映了他的报仇心态，也反映了他的自大和骄傲。我们仿佛听到他说，我很厉害，我可以伤害谁就伤害谁。那弟兄姊妹，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骄傲吗？我们的心中会不会冒出以下的话呢？哇，我信主不久啊，已经可以当执事了，多厉害呀！哇，我的祷告啊，是无人能比的，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属灵啊。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有几百个人信主了。嘿，那个什么，张传道啊，陈牧师啊，怎么能够跟我相比啊？还有啊，我唱诗的时候啊，我的声音是诗班员当中最响亮的一个，我真的很欣赏自己。那这一切属灵的骄傲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第七是没有看守我们的弟兄。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固然是犯罪，但是我们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也是罪。神会问我们，你的兄弟姊妹在哪儿呢？弟兄姊妹，你会怎么回答呢？谁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呢？除了我们家里的人以外呢？还有我们所认识的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一点我们做到了吗？现在也好好的想一想。那如果我们犯了以上所说的罪，我们要立刻认罪悔改。神是很乐意赦免和施恩典给我们的，就好像他施恩典给该隐一样。其实呢，我们绝对可以向神做出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 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叫做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当中。我相信呢，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话呢，我们一定会乱来，一定没有办法好好的过我们的日子哈。那当今天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呢，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也绝对是我们的福气，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交钱的灯